第三章，强盛中的高傲。当所罗门高举上天的律法时，上帝就与他同在，赐他智慧，能以公平和恩慈治理以色列国。起先，在他得到财富和属世的尊荣时，他仍然保持谦卑的精神，所以他的势力范围是广大的。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非利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可惜在前途大有希望的初期之后，他的生活却因被盗而至暗淡无光了。历史记载了这件可悲的事实，那就是这个被称为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又蒙上帝所看重而得到那么显著的神圣眷爱的证据，以致他的智慧和正直博得了普世的声望，也曾引领别人归荣耀于以色列的上帝的人，后来竟放弃敬拜耶和华，而向异邦的偶像屈膝。在所罗门登位做王之前几百年，主曾预先见到那些被选作以色列王之人所面临的种种危险，所以早就赐给摩西一番教训作为他们的指导。上帝曾指示凡登上以色列王位的人，要从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中为自己抄录一本耶和华的典章。耶和华说，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谨守遵行着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除了以上这段教训之外，主又特别警戒那将来要受膏作王的人，不可为自己多利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及金银。所罗门原来熟悉这些警告，有一段时期他也曾加以注意。他最大的愿望原是要使自己的生活和统治都遵循那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例。他处理国务的方式与当时列国的风俗习惯有显著的区别。这些国家是不敬畏上帝的，他们的君王将他的圣律法放在脚下践踏。后来所罗门想与以色列南面的一个强国加强邦交，他竟冒险踏入禁地。撒旦知道顺从所必有的结果，所以当所罗门在位的初期，就是当王因智慧、慈善和正直而大得尊荣的几年中，他又设法带进一些影响，阴谋破坏所罗门忠于原则的心，使他离弃上帝。仇敌在这方面的努力竟获得了成功，我们可从圣经的记载中读到。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这次婚姻虽然违反上帝律法的教训，但从人的眼光看来似乎还是一种福气，因为所罗门的这个信奉异教的妻子已经悔改了，并与他一同敬拜真神上帝。再者，法老为以色列做了一件显著的贡献，攻取基色，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壮联。所罗门重建这城，这样地中海沿岸的国防就显然大大加强了。但那基于一个信奉异教的国家结盟，而且盟约又是以拜偶像的公主联姻来订立的，所罗门就轻率地将上帝为保持他子民的纯洁所制定的贤明规律置之不顾了。他对于他埃及妻子悔改的希望不过是一个不值一驳的犯罪借口而已。上帝本乎他的大怜悯，一时补救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同时王至少还可以借聪明的措施，大大遏制因他这不智的行为而产生的恶影响。可惜这时所罗门已经开始忘却他能力和尊荣的来源。当情感占着上风而理智失势，自视心加强的时候，他又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来实现上帝的旨意。他辩称他与周围列国缔结政治和通商的盟约， 可以使这些国家得到有关真神上帝的知识。因此呢，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这些国家订立不神圣的盟约。这些盟约往往是借着与信奉异教的公主联姻来坚定的。于是他就因随从四维民族的风俗而不顾耶和华的命令了。所罗门自欺自畏，以为自己的智慧和榜样的力量必可引领他的妃嫔放弃拜偶像而敬拜真神上帝，并且这结成的同盟也必能吸引周围列国与以色列有密切的交往。这是多么虚妄的希望！所罗门认为自己已够坚强，足能抵抗外邦妃嫔的影响，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竟以为自己虽然不顾上帝的律法，却还可以引领别人尊敬并顺从律法神圣的条例，这更是一种严重的自欺。王与异邦各国联盟及通商的结果，使他得到名誉、尊荣和属世的财富。他能大量从俄斐运来金子，从塔斯运来银子。王在耶路撒冷是金银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在所罗门的日子，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得到财富及与之俱来的试探，但品格上的精金却失光变色了。所罗门的被盗是逐渐发展的，甚至在他尚未警觉之前，他已经离开上帝很远了。他几乎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少依靠上帝的引导与赐福，转而依靠自己的力量。他逐渐偏离的那是以色列作为特选子民的不偏不倚的顺从，而越来越紧地追随四维列国的风俗。他屈服于他的成功和尊荣地位所附带的种种试探，竟忘记了他兴盛的根源。那要在能力和权势方面凌驾一切其他国家的野心，使得将过去用为荣耀上帝的天赐恩惠误用来追求自私的欲望，那原因视为神圣的委托而用以谋求穷人幸福并在全世界推广圣洁生活原则的金钱，竟自私的消耗在奢侈的用途上了。王既专注于他心中压倒一切的欲望，就是要在外表的炫耀上超越列国，便忽略了追求品格完美的需要。为要追求在世人面前尊荣自己起见，他竟出卖了自己的节操与公正。国家巨大的收入，除了得自于各地通商的利润之外，还靠课征重税来弥补。骄傲、野心、奢侈和纵欲，就此产生了暴虐和苛政的恶果。他在位初期对待百姓的正直体恤的精神，如今都改变了。他竟从一个最明智、最慈怜的帝王堕落成为暴君了。这一度富有同情而敬畏上帝的以色列民监护人，竟成为压迫虐待他们的了。苛捐杂税接二连三地刻加在百姓头上，为要征敛资财来供奉奢侈浪费的宫廷。于是百姓怨声载道了，他们过去一度对于国王所存的崇敬和钦佩，这时也变成不满和憎恨了。耶和华曾警告那些将来做以色列王的人，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免得他们倚靠血肉的绑臂。但所罗门竟全然不顾这条禁令。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有人从埃及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越来越贪图奢华和纵欲，以及世人所爱好的伟大。他从埃及、腓尼基、以东、摩押和许多其他地方搜罗美女数以百计，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并且受教施行残酷而卑劣的仪式。王既迷恋他们的美色，便忽略他对上帝和对自己国家的本分了。他的妃嫔在他身上发挥了强烈的影响，渐渐地诱惑他参加他们的偶像敬拜。所罗门已将上帝过去所给他，要他作为防范离道背教之藩篱的教训置之不顾，如今他竟单溺于敬拜假神了。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 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宫。在橄榄山的南岗，耶和华壮丽的圣殿所在地摩利亚山的对面，所罗门造了一大批建筑物作为偶像庙宇之用。他为了要讨妃嫔们的欢心，就将巨大的偶像木石制成的怪物放在石榴和橄榄树林中，在那里就是在外邦神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的丘坛之前举行了异教最卑劣的仪式。所罗门的行径招致了必然的刑罚，他由于与拜偶像的人交往而离弃了上帝，这就是他自取败亡。当他放弃效忠上帝之心时，他就丧失了自治之力，他道德的效能消失了，他的敏锐的见识迟钝了，他的良心也麻木了。他在初作王的时候曾表现何等大的智慧和同情心，将一个可怜的婴孩归还给那不幸的母亲，如今他竟堕落到那么低下的地步，甚至同意建立一个偶像并将活生生的孩童献为祭物。他在青年时富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壮年时曾受圣灵感动，写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谁知到了晚年却如此远离纯洁之路，竟就赞助那有关敬拜基摩和亚斯他路的荒淫可憎的仪式。他在奉献圣殿时曾对民众说，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存诚实的心，如今自己却成了犯罪者，在内心和生活上自食其言。他误以任性为自由，他妄想将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纯洁与污秽、基督与比列联合起来，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惨重啊！所罗门从一个空前执掌王权的伟大君王，一落而成为一个好色之徒，受人利用，被人意识了。他那一度高尚刚强的品格，竟变成衰弱优柔的了。他对于永生上帝的信仰因为无神主义的怀疑所取代了，不信摧毁了他的幸福，削弱了他的主义，败坏了他的生活。他在位初期所具有的公义与宽厚，竟变成了专制和暴虐。可怜脆弱的人性，人若丧失了依靠上帝的心，上帝就不能再为他们做什么了。在这些被盗的年代中，以色列人灵性的衰落真是每况愈下。当他们的王与撒旦的爪牙结盟时，还能希望情形比这更好吗？仇敌利用这些爪牙搅乱以色列人的心智，使他们辨识不出真敬拜与假敬拜的分别，于是他们就成了容易被捕取的猎物了。以色列人既与他国通商，又与不爱上帝的人亲密来往，他们自己爱上帝的心就冷淡了，他们对于上帝崇高圣洁之品德的敏感也就麻木了。他们既不肯行在顺从的路上，就转而效忠公义的仇敌了。以色列人与拜偶像的人通婚既成了普遍的现象，他们很快就不再憎恨拜偶像的恶习了。多妻制风行一时，拜偶像的母亲教养子女从小遵行异教的礼节。在一些人的生活中，上帝所制定纯洁的宗教礼节已被一种最黑暗的敬拜偶像的邪教所代替了。基督徒应当保守自己与世界及其精神和影响判然有别，上帝足能保守我们在这世界之中，而我们却不可属于这个世界。他的爱乃是恒久不变的，他一向以不可量度的关注照顾他的子民，但他要人专一的忠顺，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所罗门富有非常的智慧，但这个世界终于引诱他离弃了上帝。今日的世人并不比他更为坚强，他们一样容易屈服于那使得堕落的势力。上帝过去怎样将所罗门所有的危险警告他，今日他也同样警告他的儿女不可与世俗同化，因而危及自己的心灵。他告诫他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兴盛之中潜伏着危险。历代以来，那与富贵和尊荣而俱来的，总是对于人类及心灵的祸患。我们最难保持平衡的，倒不是空的杯子，而是盛得满满的杯子。苦难和忧患固然使人悲愁，但最足以危害灵命的，却是繁荣兴盛。一个人若不经常顺服上帝的旨意，若不因真理而成圣，他的兴盛就一定会引起那招致僭越放肆的属肉体的僻性。在屈辱的幽谷中，人若依靠上帝来教导他们，并引领他们的每一步路程，那就比较安全了。但那些俨然站在高峰之上，又因他们的地位而被人看为大有智慧的人，这些人却正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这样的人若不以上帝为他们的倚靠，他们就必定跌倒。无论何时，人若放纵骄傲和野心，他的人生就要遭受亏损。因为骄傲的人既不觉得自己有需要，就关闭心门而不接纳上天的无穷恩惠了。那以自高自大为人生目的的人，必要发现自己缺乏上帝的恩典，因为唯有借着他的丰盛，才能获得最可靠的财富和最令人满足的喜乐。但那奉献一切给基督而为他服务的人，必要体验到以下应许的实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救主用他的恩典温和地感化人心，从其中除去不安的情绪和不洁的奢望，变仇恨为仁爱，化疑惑为信任。当他向人的心灵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世界迷人的蛊惑就此被击破了。人一听到他的声音，心中所有贪图名利的精神就必消散，他们就能摆脱一切的束缚，而起来跟从他了。